谢主啊，借着这段的时间能够让我们来探讨一些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难谈好像非常负面一些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更少更好的来认识这位的上帝啊。我们从第一讲开始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基督徒不要回避一些问题，其恰恰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更清楚的理解和认识，让你真认真认识这位上帝是何等的美善，他的骨子里就是一个美善的上帝，他的心意是美善，他本身也是美善。如果大家记得我们上星期我们谈了一个很重要的，或许很多人很怕去谈的哈啊，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借口，很难传福音的，就是你不能跟家里人说你不信，你需要下地狱哈。我们很不愿意这样说，但是呢，上星期我相信借着神的话语来解开这一个，到底我们讲的地狱，神耶稣讲的地狱到底是什么哈。啊，所以大家还记得这个图吗？啊，希望大家一定抓住这个图哈，不是我们原来讲的另外一个图哈。天堂地狱是不对等的啊，从神创造的时候没有地狱在的啊，所以呢，让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的认识地狱啊。我想我换这个名词可能更好来理解，无神区哈，不是神永远惩罚刑罚人的地方。而是那些拒绝神的人他们所选择的禁地，而且呢也让我们看见为什么地狱的存在是神为了保护新天新地，同时是对恶人的怜悯，是对恶人的怜悯。所以从尽管这个地区的存在其实也表现出我们上帝的美善。所以我们到最后啊，我们讲我们啊，人类的前途也好，我们的前途是说我们进入到神同在的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天和地都要废去，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到时候我们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降临在人间，神与我们同在，然后呢不会再有痛苦疾病死亡，这些都不复存在，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结局，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期盼的是何等的美好。然而呢，我们弟兄姐妹和很多的人，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谁能够到这里面去呢？谁能够到这里面去呢？谁会得救呢？谁会到这边去呢？我相信在我们很多的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讲最后的审判，基督徒上天堂，非基督徒下地狱吗？大家还这样看吗？还有吗？举起手我看看啊，好像没有啊。但是可能是不是我们又换另外一个问题呢？最后的审判是基督徒进入新天新地，非基督徒隔离到无人区呢？我们先等一等，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哈。昨天呢，我在这个微信群《北华生活》里面，我又转载了一篇这个李波弟兄发的一个文章，那个名字叫《我娘是个疯子》啊，有多少弟兄姐妹看？举起手。OK， 好啊，这个是一个文学作品，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疯娘》啊。如果大家看过以后呢？不知道你的感受怎么样？我呢，以前看过一遍，我等泪奔哈，再看一遍还是泪奔啊，没办法啊啊！我就大概讲一下这个故事哈，是讲一个村子里有一个疯女人，就是她精神有问题，是个疯子啊，然后被一家人看中了呢，发觉虽然是个疯子，但身体健全，模样还可以啊，就拉到家里面跟她残疾的儿子结婚，他们说是结婚哈，你们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然后生下一个儿子，从孩子生下的第一天，生产就非常的痛苦，因为他是疯子，他被绑在那里，生下来以后呢，不能碰他的儿子，因为家里人怕他的疯病传给孩子，所以呢，他也不能用他的奶水去喂养这个孩子，我们在这里带过这个孩子的姐妹们，你们都明白这个。然后呢就被赶出家门等到这个孩子长到6岁的时候， 因为良心的责备，才让这个疯娘再次回到这个家里。而这个的儿子从一种盼着母亲的存在，看到这个母亲原来是个疯子，产生极度的厌恶，根本不愿意认他，而且对他非常的恶劣。但是这位的母亲呢，他仍然去爱，虽然他疯，但是在母爱上面他一点都不服，他懂得如何去保护自己的孩子。当这个孩子在学校里面被这个欺负了以后，他把那个欺负他儿子的人摔在你里面哈，但是因此呢，也挨着他的丈夫狠狠的痛揍。这个的痛揍，在我的脑海里面完全不敢想象。啊，为了怕人家来锁他们家的孩子，啊，就是这样的经历。但是这个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才开始慢慢意识到母亲对他的感情。啊，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母亲每天去接他上学、放学。而且在他读书的时候，他读书到很远的一个地方去。母亲去看他的时候呢，有一天就带一些桃子，就发现他的儿子很喜欢吃的桃子，那个桃子是野桃子，不是家里面长在山上的。结果有一天呢，他就发现他的妈妈没有再来，就很奇怪，他妈妈走这个山路很熟悉，怎么会没来呢？当他最后找到的时候，是这个母亲为了为他摘他儿子心爱的野桃子，摔下了山崖，再也没有醒过来。这个的故事不是一个信仰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没有上帝，没有信仰，没有基督徒。但是在我的心里面，我深深在问的问题是，这个无名无姓的疯女人，她的归宿到底在哪里？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同时，我想我们看电影也好，现实生活也好，你可以看到一些的大亨啊，一些的大亨，黑社会的老大啊，他们靠着赚起别人的血汗钱，赚的是丰丰满满的人。在他们去世的时候，他们的葬礼在教堂里进行，他们的棺木刻着金色的黄金做的十字架，在神父的祷告声中，他们的棺木被放到地底下去。我也同样要问，这些人的归宿在哪？弟兄姐妹，你们说，这个疯女人的归属在哪？你相信他在天堂吗？或许有很多人会这样去，愿意去这样相信。但是我想问大家，你们的相信是感情用事，是表示对弱者的同情，还是你们的认识牢牢的扎根于耶稣圣经的启示？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人所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我们很多人想回避的问题。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是一个和现实生活紧紧连接在一起、实实在在的神学问题，是一个关于审判得救的问题，而不是那些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种纯纯粹粹的哲学的问题。那些的问题你会发觉耶稣压根跟耶稣所关心的审判得救的核心问题压根没有关系，都是文人神学家坐在书房里面，坐在舒适的象牙塔里面，享受着现实舒服的生活，来讨论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我相信今天的这段经文不是偶然。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讲，我相信通过这段的经文，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这个审判。耶稣他来一直在讲的这个审判到底是什么？到底对今天的你我 活出这样的福音，我们传扬这样的福音，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可以起来，刚才我相信那个弟兄已经为我读了，大家应该非常熟悉这段的经文。我相信开头的很简单，告诉我们神在他荣耀里带着众天使来临的时候，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为什么他需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他是王，是不是？他为啥不坐在宝座上？到来审判万民，对不对？所以他审判的对象是谁啊？万民，对不对？所有人，不是非基督徒，他来审判。他审判万民，而且呢，我相信不单单是在马太福音，很多的地方耶稣也一再告诉我们，他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是什么？不可预见的，是不是？突然他就像贼一样来，对不对？所以我听见很多莫名其妙的言论，基督徒们、牧者们，哎呀，预言，哪个人又预言啊？什么哪天哪天到了？如果我们大家读圣经，你知道这些是 nonsense， 胡说八道。耶稣告诉我们，连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啊？他说连你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当有神，人可以预言哪一天耶稣再来的日子，你都不用去问，你听都没有听，你还可以去告诉他，你讲的错。哪里告诉你的？神的启示，耶稣自己的话语，这给我们有这样的力量。不在乎你信主有多久，如果你抓住这样的真理，神就给你这样的智慧，就给你这样的权柄，你可以这样去说。然后我们看见神来到的审判的结果是什么？是你我在看电影上面那些的世界末日吗？我们一听审判很害怕，一想都是因为今天的好莱坞，魔鬼撒旦用好莱坞来洗脑整个人的整个世界。所以我们大家看电影没问题，不是说大家不可以看电影，你要有神的真理在你的心里面，你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你才能够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这个世界的潮流，什么是撒旦的。以至于你在娱乐的过程当中，你肯定需要这样的娱乐，没问题，神不说你不可以，但你听听知道是什么，还可以，你还可以教导你的孩子是怎么回事。我们上星期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因为最后的审判的结果就是天堂，以前我们以为的天堂地狱的事情，让我们看见在这里就是神对这个世界的祝福，要让这个世界和好，天堂与这个地人之间和好，神与这个万物和好，人与人之间和好，这是我们新约教导的核心。所以神的审判它是神的祝福来的，我们基督徒要盼着耶稣的再来，要盼着新天新地的来临，盼着他公义的审判。我们就像羊奶与小白菜一样，我们盼着包青天的来临，就是那样的道理，那样的感受，不是带着一种惧怕去面临这个当中。而且你看神来了以后啊，我们看看稍微看一点啊，那个经文我提到几点的啊，就没人知道啊，这个我们看到啊，神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好，所预备你们可以承受，可以继承产业了。然后呢，对另外一个人说，离开我，进入为那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去。好，我们已经上回我们已经解释过了，这个永火不是真实的那个永火，它是一个象征比喻啊，比喻的地方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外那个地方哈。OK， 那个火一直在烧，来把那些垃圾烧掉，然后那个虫一直让人吃，对不对？啊，把那些意思是什么？你自己把自己消耗。大家也可以听我讲，不，牧师你讲的不对，你看这里有个字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面去，那些艺人要往永生里面去，到这里神谈到永刑了哈。这就是很多时候永刑来的地方，但是你去查考圣经， 圣经新文言中只有两次用过同样的这个刑法这个的词，希腊文哈，只用过两次，一次在这里，一次在哪里呢？一次在这里，一次在说，在爱里没有惧怕，完全完满的爱把惧怕驱逐出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法。啊，惧怕在人在人在爱里尚未得到完满，什么意思哈？这里讲的刑法，如果大家可以读得懂的英文，那个 painful disquietude， 什么意思呢？是你对前面可能又发生什么事情，你心里面充满了焦虑，充满了焦虑、紧张、害怕，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一种的你自己的情感，你想象出来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你自己被这样的情绪所折磨。所以我们如果结合我们上一个星期我们所分享的信息，你就知道不是神要去惩罚人啊，去刑法呀，拿小鬼急性子哈，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这些人当他一生追求的东西到最后发现嘣，这个泡泡冒掉了，他那种心里面产生的那种的说不出来的那种的焦虑，自己折磨自己。所以在这里他讲的是这个意思啊，而不是我们所以为的神要一直的咣咣咣惩罚他，他的火里面烧啊，而且不是烧一个小时，我永远在烧啊。很多错误的理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当我们看见神的审判，不是这个世界跟我们描绘出来的所谓的世界末日，而是这个世界整个世界被救赎的时候，新天新地的来，是应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渴望渴求。以后你再也不用挣扎，不用再说我立志行善如得果，行出来如不得，你不会再有这样的感叹，不会再有激动，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这是福音吗？弟兄姐妹，这是，这样才是福音。好，接下来我们肯定很要问的问题就是，到底神审判依据什么呢？依据什么呢？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依据什么？依据什么？依据我有一张学生牧师签的受洗证书，依据我每个星期来北华基金会敬拜，我的名字在北华基金会的名册上面，是吗？可能我有人这样以为哈，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不要我讲啊，我讲的不算哈啊，我们看看耶稣怎么说的，耶稣亲口讲的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话。好，耶稣来审判了，他是王，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耶稣是我们的主？他真的是那个主，真的是那个主啊，不是我们嘴上说，我们嘴上可以骗，有耶稣我们骗不了他啊。王对他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祝福的必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流浪在外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病，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那接下来那些人都回答：“
地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我没有做啊。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流浪在外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又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狱里来看你？”
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干了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做在我弟兄中最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啊。”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你要想象当时耶稣所讲的话是一个男权的社会啊，虽然用的词语是那个时候的词，意思不是说只是坐在 男人身上啊，有小弟兄，就是一个人，在你们当中最小、最不起眼、最没有任何地位的人的身上，就坐在我们身上。
哎，接着呢，他就耶稣就对另外一边的人说了哈。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去啊，无神区，你们选择，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我流浪在外你们没有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没有给我穿，病了我在监狱里你们没有来看。然后呢，那些人
大家留意哈，
特别用王字表现出来，他们称耶稣什么？主，主啊，我们只是说见你饿了不渴了，你没有啊，流浪在外赤身露体，病了在监狱里，没有问候伺候你呢。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实实告在的告诉你，这些事情你没有做在任何一个最卑微微小最缺乏啊，最没有任何价值的人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的身上。你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读到基督徒这三个字？好像没有。你有没有读到基督教这三个字？好像也没有，是不是？到底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其实圣经不难懂，我们很多，我们今天的，刚刚还在跟丁丁讲，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拉到一世纪，你全部都是乱版，相信吗？你知道什么乱版？老师就是门徒称耶稣为老师，乱版，你们都是，你们都可以戴那个大帽子的，你们的知识真的是，因为你看跟耶稣那群人是什么？渔夫，渔夫可不像今天的渔夫，那个真的是在那个时代的渔夫是大如不神一个的啊，肯定不会写，不会读，不会写字，口语可以，是没有能力去做研究的人，你知道吗？我们看这样的事情，让我们看见神的审判依据的不是我们以为的宗教性。是我们以为的宗教信仰。问你，你是信主的，你是不信主的？至少我没看见。我查考圣经，我没有读到这样的信息。啊，很多地方姐妹会说，哇，你都是无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一家从祖上就是信主的。耶稣从来不这样看。或许耶稣给你我看的那个祝福也不一样，啊。但是有一点，你会发现这就是我们今天跟那个时代的基督徒一个很大的差别。今天当我们在讲信仰的时候，当我们讲聚会的时候，我们都盼一个有学识的人在我们当中，跟我们讲很高深的圣经的道理。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期盼，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我没有能力去带领一些人来学习神的话，我们需要有学位，我们需要有训练，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头衔，然后我们可以来这样做。但是我告诉你，在最早期的基督的门徒当中，信这个字从来不是一个带有魔力的咒，也不是哲学家们辩论的术语，而是带着能力的现实生活，是行出来的行，不是你我今天所理解的我们头脑里面的一种的哲学的那种的思想，对理论知识的把握。我有一个体会，我觉得信，让我打在上面，我有一个体会，信不是给我们掌控耶稣的把握，不是给我们掌控耶稣的把握，而是给我们勇气和平安，让耶稣掌控我们，使用我们。
换句话说，让耶稣做我们的主。这个一切的核心是什么呢？我们信一切的一切的核心，不是相信神来满足你我心中各种各样的需要，而是三个字：顺服神。大家有没有体验顺服神？当一个人顺服神的时候，我相信一定经历历过福音的道。当你不信服神的时候，不管你怎么折腾，你可能都是在摆脱，你可能你对周围的人没有任何的影响。我相信我们都记得有一个的故事也是耶稣讲也在马太福音后面，他讲了一个大儿子小儿子的故事。我们很熟悉那个就是流浪的儿子啊，回家的浪子故事。你们知道还有一个大儿子小儿子的故事吗？听过吗？父亲叫大儿子去，叫儿子去葡萄园里面干活，他叫大儿子说不去，我才不去。结果呢，后来想想不对，还是爸爸去了啊。然后呢，他叫小儿子，小儿子说：“哎呦，爹，你吩咐的太多，马上去，马上去，马上去。”结果呢，没去。然后耶稣怎么说呢？他告诉他讲话的对象是谁啊？天父君子啊，他讲话的对象是祭司，祭司长的一个阶层。他说，前面那个好像表现出悖逆的人，但是做了的人，谨慎的人，那个呢，表面上说是，但是没去的人呢，爱哭切齿。这是耶稣讲的故事。所以你发觉在我们的信仰里面，通过这段的经文，你让我们看见神，让我们看见什么？其实我们真正的信有两层的关系，这是我们很多的误解。很多人追求属灵，我们只注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哎呀，你有感动吗？哎呦，神啊，你给我的爱太充满了。我们很追求这样的祷告会。哎呀，今天祷告会不行，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希望，哎呀，最好我能够不动，倒在地上可能更好一点哈。有些是像这样的啊，我们嘣打下去，让圣灵充满，击中啊，我们在寻求这样。但是我告诉你，为什么耶稣上十字架？两层关系，一层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还有一层，有着，还有一层什么？
人。我们和人的关系，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你知道我们前回讲过最后律法的总纲是什么？
爱。
OK， good 的话，弟兄，神就是你，听了我们去做。 OK， 爱人如己。你再下单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爱邻哈，爱你的邻舍。为什么神在这里讲这些？他是一个关心人生活的上帝，他不是一个把你带离生活，让你去那种深山老林中追求与这个道主之间的一种的冥冥当中的什么神秘的交通哈，让你觉得天眼开。你听到过太多这样的故事了，不是的。这位上帝关心人世间的疾苦。所以上帝来到我们的当中，他要拯救整个世界，包括那些受苦的。我一再读一再读在路加福音记载着耶稣造就世界上的事，他第一句话是什么？也记载在以赛亚书上。谁记得？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我们呢，传福音给富有。我曾经听到一个让我非常难受的一次的分享，我在一个这个宣教的一个群体里面听，这个年轻人很有心要去泰国跟富有的人传，为什么他们要需要那么多资金呢？因为他要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他们的聚会都是很豪华的，所以他需要很好的礼服。然后呢，或许我这个人太偏见，但是我听得很难受。 而且这么多年来，我觉得信仰就像在澳洲，你们听过叫做 Lost Generation 吗？整个国家总理代表整个政府国家向这些人道歉，大家听过吗？可能没听过，很遗憾。听过哈，第一听过。这对就是一代的土，我们叫做原住民啊，对对对啊，原住民啊，我们土著不好啊，我们要要改称呼叫原住民。我觉得啊，圣母提醒我，原住民这是一种的尊重。他们为了让他们能够规划基督教啊，他们那种教育方法不行，不开化，把这些一代的孩子从他们的父母当中全部隔离出来，集中在一起。和他们的家庭断绝关系，学英文，学英国人的举止行为，学尽反常，这是一种什么强势？耶稣从来都不强势。下个星期我会讲圣战，更深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你发觉在这里，这位上帝的心希望大家能够看见，所以他审判的依据。不是宗教仪式，不是你的宗教经历，不是你的宗教生活，不是问你参加了崇拜没有，你奉献了多点点钱，你在教堂里面做了点什么事情，主也不会问你，你有多么可恶，你流了多少感动的眼泪，你经历过多大的感动，你有多少的得着，你参加过多少的聚会，你参加过多少的查经班，你参加过多少祷告会，你站着祷告还是跪着祷告，我的神会问你，耶稣会问你，你是如何对待你的人生，你是如何对待那些有需要的人，你是如何对待那些社会的弱势群体，那些有需要的人？当我明白律法典当的意思，你会发现，其实在神的眼里面，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等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耶稣的教导吗？我看见有人点头。耶稣说过的，如果你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 How come 你可以爱那个看不见的神？他说这是假冒伪善，是耶稣抨击最厉害的事情，不是犯奸淫，而是假冒伪善，控制的最厉害，毫无留情。但是说回来哈，我在这里不是说你不要参加聚会，不要慷慨奉献，不要在教会服侍，不是，恰恰相反，我鼓励你参加，而且你必须参加，但是你必须明白你来教会崇拜参加聚会查经的那个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让你的属灵生成长一点，让你更多有一点点那种哎呀头皮发麻的那种感觉，还是说你聚在一起后你更清楚神的心意，你更加认识这位耶稣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你能更清楚他的旨意是什么，你更有力量被装备起来和他一起在这个世界同工，或许这个才是，所以你而且只有你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才能够有相同的目标，我们才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弟兄姐妹非常难，去爱不可爱的人设非常难，我不是圣人，我也觉得非常的挑战，但是我们有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彼此，我们哪怕每天有一小步迈出去，我们就能够变得不一样。耶稣并不是一个拿着鞭子在我们后面的一个主人，他其实用他的爱不断的吸引我，我先爱你，
我爱，我给你新的身份，我的圣灵会引导你，不要再依靠你自己的能力，你的软弱不要怕，你在你的软弱当中，你学习依靠我的时候，你就能够经历那个刚强。这是耶稣一再跟我们讲的问题。
但是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一定会有一些的疑惑啊，我想我自己也会有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分享。有些人会说，那些没听见耶稣的人怎么办？哦，我们一定很熟悉一段的经文哈，在使徒行传四章，我们经常用的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大家读过吗？是不是我们很深信没有听过耶稣名的人好像不能够到上天堂？我们不讲天堂，到今天经济去，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点这样的疑惑哈？没有我就不讲了啊。 OK 哈，我相信有点这样的疑惑的哈，又是不是只有新的主的人？然后我就问你，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赶快，你们可以马上去试哈，到第五堂散完会以后呢，我教给你们一句阳经方英文，就说前面英文后面讲中文哈，你说 Who is 耶稣？你问他们哈， Who is 耶稣？你问他们，你看他们的反应，他们说哎呀 Jesus，还是说 What a Pokemon。 听到我的意思吗？我们中文其实告诉大家，我们其实中文是最接近原文的，耶稣就是犹太人说的，或者说 Joshua 耶稣是他们讲，英文的差得太远。英文，我想一个讲英文的到耶路撒冷去，他说，他用那个前面用希伯来，我后面说 Jesus， 你要用 What a talking about， 你懂吗？所以在这里讲的不是那个声音，那个名字的那个狭义的理解，那个声音那个名称，而是说认识这一位上帝的特质，他到底怎么行事为人的。所以神耶稣问我，又告诉我们，谁知道我们是他的门徒？谁知道我们是他的门徒 ？Come on， 大家读过经文的人，说我是认识耶稣就好了吗？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是不是？世人就能够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对吧？不是说我说我认识耶稣，你就认识耶稣。对不对 ？OK， 好，所以大家看哈，特别圣经上有很多地方的启示，让我们看见耶稣讲的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么狭义的救恩。我给你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在，哦，没有 ，OK， 一个在马太福音8:11-12哈，上面耶稣的原话念给你们听，我告诉你们，必有许多人从东从西来到。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天国里一起吃饭，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原来以为属于这个圈子的人，好像突然原来不属于这个圈子，突然来和亚伯拉罕在天国里面吃饭，而本来要承受天国人反被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这是一个地方哈。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很熟悉的。耶稣讲我的羊认得我声音的那一段哈，那个在约翰福音当中的，他说除了你们以外哈，他说我另外一处不属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王三平，有些我们认为不属于的，他最后会归到他的里面。所以我告诉大家弟兄姐妹，非常一个重要的信息，罪审判那个结果是最后揭晓的。如果你们留意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你会发现绵羊和山羊好像并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谁，
对不对？所以耶稣一来问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没有做呀，我们没有去这样做。耶稣告诉他，你住在最少的身上。另外那边的人也说我没有啊。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这里，其实绵羊和山羊都需要耶稣告诉他们，他们到底是谁。
我们说我是跟随耶稣的人，你认得耶稣的生命吗？你认识他在做的事情吗？关键他认识你吗？耶稣跟我们讲，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耶稣认识你和你圣灵认识耶稣是两码事情。换一句话说，做耶稣的门徒跟做耶稣的粉丝完全不同的事情。做耶稣的粉丝会跟追踪耶稣，到处耶稣在表演的时候摇旗呐喊，我们喧哗，我们狂欢，然后我们知道很多很多关于耶稣的奇闻异事啊，耶稣在那里吃饭啊，耶稣这个头发多漂亮啊，这个眼睛多美啊，哦，然后呢，但他们和耶稣没有真实的关系，最重要的他们不做耶稣做的事情。他们只是一群旁观者，就像粉丝一样。你看，跟着那个演唱会那些人，他们要去布置舞台，有很多要搬东西。粉丝呢，在台上，哇，我爱你，对不对？都是像这样。但耶稣也是耶稣的原话，当人要拥戴他的时候，他说：“我不接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没有爱神。”所以弟兄姐妹，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吃惊，每一个人吃惊，因为在那个时候才会显出我们真正的本相来。那个时候我相信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个惊喜，但或许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个晴天霹雳，或许也不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跟大家打个比方。我们跟神啊就像那个孩子儿子跟父亲一样，如果那个父亲啊不能享受与父亲的那个同在，一天到晚想着得到父亲的祝福，那句话什么叫得到父亲最大的祝福啊？我们听过那个回家的浪子的故事的呀，最大的祝福是什么？你父亲过世了，然后你继承他的大遗产，我也跟着老子做了算了啊，是不是这样？当我们是像这样的时候，你发现当一天到晚想着得到父亲的祝福，哎呀我就开心了。现在呢，摇摇摇篮着吧，该孝顺该做事情，倒尿盆去没关系，去陪床去没关系，咬了牙差不多了。结果呢突然有一天发现这位父亲吃了一个仙丹，而且呢他还真爱你，他也给你吃了一个仙丹，父亲长生不老，这怎么办？哎呦，很大的痛苦肯定是。如果你现在不能够享受什么，如果你现在也不愿顺服神，我可以告诉大家，到那个时候你永远与神在一起的时候，岂不是太痛苦了？太痛苦了！而且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不用神赶你走，你会自己到另外一边去了。而且到你到了那边去以后呢，你发现没有神，神的祝福也就没有。但是到那时候你才会发现，没有神，神的祝福也没有，我们只能在那里哀哭切齿。但是如果反过来的话，你现在就可以，你不要等到你那天上新天新地的时候，神的国可以降临在你的里面。 Why not? 现在就可以，
就可以从你这个不起眼的身人的身上散发出他福音的大能，
影响周围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耶稣告诉我们，神的审判会对每一个人实践，跟我们理解的可能不一样。他从称他子民的人中除去那些杂草，从那些称为他子民以外的人当中又招一些人进入他永恒的国。
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你会听到我一直在讲，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讲你不太听得懂做耶稣门徒，为什么我会跟他讲讲做主门徒会那么的重要？因为归根结底到最后要真正得救，你必须要做一个跟从耶稣的，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祷告洗个礼宣告一下
我认识你，我尊重你，我敬拜你，
但是主的宴席我们都知道啊，主的工作我们都不想做，主要去的地方我们也不想去。那我告诉大家，现在不想去呢，后面你肯定也不会想去啊，那个时候不是神，最不是神把我们推到哪里去，神看我们下地不是的。我们已经明白了这个概念，无神区，我们不愿意神，神就说我任凭你，我不强迫你，我任凭你。所以今天我想对我们跟随主的人来说，对于我们这一群人来说，对于我们去做福音的工作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你问你有没有做决志祷告，你有没有信主，你祖上有没有信主，你有没有洗礼，你是基督徒吗？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吗？诸如此类的问题。而且我相信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你和耶稣有真实的关系吗？你真正知道耶稣的心意是什么？对你，对你参加的这个教会，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你知道这位主在这个世间，现在在这个世间他在哪里工作？知道他在哪里做工？他在哪里工作？很重要的问题，你跟着他吗？我们每一天的忙碌，我们每一天的工作思想跟他有关系吗？还是我们一心就想得着他的祝福，但是我们其实不想。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今天去思考。我相信当我们能够真正明白这些的意思，我们对耶稣是谁有一个明确的回答，我们会不一样，我们的教会会不一样，我们的弟兄姐妹，无论你所处的光景，你的经营力，你的才智，你的资源如何，你都会不一样，我们都会成为一个有活力的，一个发自心底里感恩的，在任何的境遇当中我们都能够喜乐的人。更重要的，我们都是一个有感染的人。希望神的心意能够成就在这里，尽管可能以后不能再陪着大家一起，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在各自的地方，我们仍然能够一同去经历，一同去祷告。